马太福音系列讲道118，你们都要跌倒。马太福音26:30-35，韦保罗牧师，2008年6月15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9月1日。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6:30-35。现在请听神的话，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以上是神的话语。我们一同祷告，天父啊，这是何等奇妙而又可畏的夜晚。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对这段对话的洞见，使我们明白耶稣为何要说出这样具有预言性的宣告。我们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不至于陷入彼得和众门徒当时那种过度的自信。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和你的话语，将智慧和悟性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这些属天的奥秘。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在马太所记载的主的晚餐叙事中，我们看到他两端都被人性的软弱所环绕。主设立圣餐前，他预告犹大的背叛，在设立圣餐之后，他预告其余使徒的跌倒。很难忽视，当耶稣走向十字架时，他周围的门徒接连失守，人性的崩塌如雪崩般接踵而至。我记得许多年前遇到过一位新晋归主的弟兄，那大约是25年前，他非常热情，刚刚信主。他的导师告诉他，从此以后他将不再犯罪。他信心满满地说，我已经与罪绝了关系，我再也不会犯罪了。我不得不说，我欣赏他的决心，但即便作为一个年轻的基督徒，我也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极不现实的期望。若一个人把重生的意思理解为完全没有任何将来的罪，那么当他必然遭遇道德上的失败时，他又该如何面对？他如何处理这种无法避免的挫折？我的性格使我很难直接告诉他，你迟早还会失败。毕竟这听上去一点也不鼓舞人心。你很少听见一位将军、一位教练或者一位牧师在战场或讲台上说，我们一定会输，但还是去吧。然而在约翰福音16:1-2，耶稣似乎更具鼓励性，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事事奉神。他在提醒门徒，即便面对死亡也不要跌倒。但是在我们今天所读的马太福音这一段，耶稣却清楚地告诉门徒，他们即将跌倒。他几乎是肯定的宣告，他们的失败就在眼前。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告诉他们将要失败有什么价值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回答的核心问题。耶稣既然要亲口宣告他们的跌倒，就必然有其意义，不是单单为了知识或好奇心，而是为了叫他们从中明白一些属灵的真理。30节说，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这是紧接着主设立圣餐之后的情景。圣餐后，他们唱诗赞美神。这里的唱诗是动词，意指颂赞神。赞美诗就是向神表达敬拜和感恩。我们唱诗是为了颂扬神是谁，为了纪念神所成就的救赎大功。诗篇21:13说，耶和华，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诗篇13:6又说，我要向耶 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所以赞美诗一方面是颂扬神的属性，另一方面是纪念神的作为。然而我们需要省察我们所唱的诗歌是否真正以神的荣耀为中心。有时人们将唱诗当作一种与神建立连接的方式，好像要借着音乐进入一种特殊的灵性状态。然而敬拜并不是我们用来达到神的方式，而是因着神先临到我们，我们才向他发出回应。我们不是靠唱诗去触摸神，而是因着他先触摸了我们，我们才赞美他。我们不知道当时门徒具体唱了哪一首诗歌，但按照犹太人的敬拜传统，他们很可能是唱有关神拯救和大能的诗篇。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即便他们即将跌倒，这诗歌的价值依旧不会被削弱，反倒在他们软弱时更显珍贵。他们会更渴望唱这诗歌。我想挑战在试炼中容易远离聚会的弟兄姐妹。有人在困难、失败或跌倒之时选择不来教会，觉得自己不配或太沉重。但事实上，正是在这种时候，教会、神的话语、主的餐桌才是我们最需要去的地方。即便是拖着疲惫的身躯，即便没有盛装打扮，也要来到会中，因为这里是神设立的恩典管道，是他喂养、扶持和坚固他百姓的地方。若因挫折而远离聚会，这只会形成恶性循环，使人愈加软弱。我们来敬拜，并不是因为自己有心情，而是因为神的作为已经完成，我们要敬拜他。而在我们敬拜他的过程中，他又再次赐下属天的养分。31-32节说，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这里耶稣指出门徒即将应验撒加利亚书13:7的预言。耶稣宣布他们的跌倒，这次的原意有陷入圈套、被绊倒的意思。就像猎人设置的陷阱，当猎物一旦靠近，机关落下，就被困住。耶稣是在告诉门徒，仇敌的网罗即将临到，他们很快会被击散。有一位著名运动员曾经说过一句话，所谓的运气，就是当准备遇上机会的时候。我觉得这话颇有道理。类似的，我们也可以说，所谓跌倒，就是当罪人与试探相遇。这也是为什么主教导我们祷告时要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因为我们本性软弱，一旦遇见试探，便容易失败。如今，这陷阱的机关正要落在门徒身上。耶稣甚至明确指出，他们的跌倒是因他而起。如果你细看经文，原因是什么？他们为什么会跌倒？耶稣说，因为我，今夜因着我，你们要跌倒。这里最直接的理解是指他们与耶稣的关联。耶稣将被捉拿，他们也因与他同在而遭牵连。不过，我认为这是不止于此，不只是他们被视为与一位亵渎者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指控的同党这么简单。因为随着时间推移，凡与耶稣有连结所带来的逼迫并没有使他们跌倒，至少不是所有人。后来几乎所有使徒都在与基督的联合上站立得稳，他们并没有因与耶稣的关系而跌倒。但弟兄姐妹，在接下来的3天里将要发生的事中有更深更黑暗的东西。这黑暗至少在使徒心里造成2点结果。第一，他们对耶稣会有更高的认识。第二，他们会更深地意识到自己与神和好的平安完全仰赖耶稣。也就是说，他们对耶稣的看法被拔高了，而对自己的看法被降低了。我们所读这些事件， 虽然从表面看像在撒旦的工厂里铸成，但其最初且最根本的设计乃是出于神，为着他自己的荣耀，也为着他百姓的益处。我们确实看到魔鬼在这一切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正如路德所说，魔鬼还是神的魔鬼。魔鬼不过是神手中的手术刀，神手中的铁锤。我们必须承认，在这里，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邪恶的事件，同时也是最圣洁、最荣耀的事件。使徒们对耶稣的看法将受试验，而且会失败。关于耶稣看似的失败，他们并没有预备好。你会以为他们多少应该明白些，因为在进耶路撒冷以前，耶稣一再对他们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在那里被出卖，并且被害。他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这些事，然而当事情真正临到时，他们仍毫无准备。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出了问题。耶稣那句但我复活以后的宣告几乎被忽略了。耶稣分明说，这是要发生，等我复活以后，在加利利与我相会。可这话仿佛没有进入他们的心。常有人说，一篇讲道有三个版本，你预备的，你讲出来的，以及人听进去的。这话真不假。我记得有一次在餐馆吃饭，忽然想起，之前我在那儿参加过一场追思会的招待，事后我与其中一位年轻人同坐，他对我说，我很欣赏你的信息，我打算和朋友尽情狂欢，从人生榨出所有乐趣。我心想，这好像不是我讲的啊，让我看看笔记，仿佛我讲了一篇吃喝快乐的道，而不是呼吁人审查终局的信息。人常常选择听自己想听的，或故意不听自己不想听的。耶稣那句但我复活以后，在门徒的对话里几乎没有踪影。照理他们至少该追问，你复活以后是什么意思，让主再解释一遍，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的思路根本不在这里。我们多少次在生命或文化处境中看见基督似乎失败而灰心呢？当我们所处的文化日益趋向拜偶像，似乎要重新钉十字架基督，当世俗文化竭力把耶稣和一切有关他的记号从公共空间驱逐出去，这会令人沮丧。你会叹息，主啊，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我们是否因此而四散？是否开始怀疑，寻求别的出路？觉得成圣似乎没有进展，圣道在我身上好像不生效。于是心想，也许我该试试别的方法，耶稣对我不再奏效，他也在我们的文化中失利了。然而我深信基督和他的国度已经并且仍将借着神的道与圣灵持续改变生命，改变文化，最终战胜一切敌对力量。基督信仰的核心说到底正是当时使徒所忽略的那六个字，但我复活以后。这就是中心、核心、心脏。如果我们的盼望一旦偏离复活，那么撒旦使基督徒跌倒的企图就不再是小事了。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把这一点讲得再清楚不过，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当然可以讨论千年观以及文化将如何变化，我也乐意讨论，因为这在圣经里且有其重要性。但请记住，如果我们失落了但我复活以后，我们就失去了一切。出于某种原因，彼得和使徒们忽略了这一点。他们至少应该问，你复活以后是什么意思？主也许会说，我已经多次告诉你们了。但他们的思路并不在这里。基督很快就要被击打， 他的脚跟要受伤，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羊群要分散。这里的分散正是马太福音25章24节里所用到那种撒的意思，像把种子抛撒一样，一下子就四散了。然而请留意，他们仍是他的羊。羊是分散了，但没有变成山羊。复活之后，他们要在加利利与他们的牧者再度会合。只是那一夜，使徒们会像以色列军队面对哥利亚时那样，因恐惧而瘫痪。你知道那个故事，哥利亚六肘又一虎口，至少约九尺六寸，高大无比，走下来挑衅，谁来与我一战？以色列众人站在山坡上，铠甲作响，发抖不前。但当神所告立的仆人，大卫击碎仇敌的头颅时，以色列和犹大的众人就起来呐喊，追赶非利士人。他们不再止步不前，而是下到阵中，完成神交付的任务。同样，在神所告立的那一位，基督，基督这个名号就是受膏者的意思。赢得战役之后，使徒们就会刚强出去，放胆传扬福音，追赶到底。我们在使徒行传，在教会历史中都看见了这一点。神百姓的仇敌已经在十字架上被击败，如今神的子民的岗位、职责和呼召，就是出去把信息带到万邦。然而，他们眼前的近景却尽是失败，而且这失败并不是他们乐于承认的。经文这样记载，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基业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的。我们今天的问题还没真正回答，预先知道自己将会失败有什么益处？这有何救赎价值？我们很快就会谈到这个问题。如果你还没想到答案，我也鼓励你先在心里思考，为什么耶稣要让他们知道，随着他前行，他们会失败。不过，彼得对跌倒的说法全然不能接受。即使他们都跌倒，我也绝不会跌倒。即便耶稣已经明确预言彼得将否认他的次数，还说公鸡要提醒他所做的事，彼得仍然大胆宣称自己绝不会否认耶稣，即使要为他死。所有的门徒也都附和，是的，我们会跟随迷到底。坦白说，我不想贬低彼得，也不是在嘲笑他。若有人有资格这样勇敢宣告，那确实是彼得。他曾放下一切跟随耶稣，马太福音19章27节，他曾在加利利海上因着耶稣的呼召，从船上走到风浪中，并且真的在水面上行走过一段时间。那样的经历的确会让人产生信心和勇气。事实上，彼得的真诚在克西马尼园就表现出来了。当一大群人带着刀棒来捉拿耶稣时，他们动手拿住他，彼得就拔出刀来砍下大祭司仆人的耳朵，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却把耳朵接上去，因为他有另一条道路要走。但这仍显出彼得的勇气。他面对的是一大群手持刀棒的人，而他却拔刀而上。你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在路加的记载里，我们看见耶稣其实让彼得窥见了一点属灵幕后情况。耶稣在预告彼得将要失败之前，揭示了一个类似约伯记中的场景。你们还记得吗？在约伯记里，神对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约伯记一章八节，我总觉得，主啊，千万不要对撒旦说这样的话，把我点出来。而在路加福音22章31至32节，耶稣对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彼得即将经历的就是那种被筛的痛苦。筛麦子的画面就是把麦子抛在空中，糠皮被风吹散，麦子落下，那种被翻来覆去，失去平衡，不知道上下左右的感觉。就好像车祸中汽车被撞的旋转，人在里面完全失去方向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这就是彼得要经历的。但耶稣对彼得有一个保证，这是犹大没有的。犹大出卖耶稣，而彼得否认耶稣，这两件事都极其严重。但耶稣为彼得祷告，而他并没有为犹大祷告。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为我们祷告，为我们代求。与我们的祷告不同的是，耶稣的祷告总是完全合乎神的旨意，因此总是蒙应允。耶稣对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耶稣为彼得祷告，为什么彼得还是失败了呢？因为耶稣并没有祈求彼得不会失败，而是祷告他的信心不会失落。所以他接着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要从哪里回头呢？就是从跌倒里回头。真正从神而来的信心不会彻底失落。信心是神的礼物，耶稣是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希伯来书12章2节。所以虽然彼得失败，但他的信心没有彻底断绝。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彼得一定会失败，知道自己会失败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信息有什么救赎性的意义呢？答案其实就隐藏在经文中，并且在整个救赎历史中不断显明。答案就是没有人能与基督一同上十字架。救赎不是群体合作的成果，也不是耶稣加上门徒共同完成的任务。救赎完全是基督独自完成的工作。只有他一人要面对阴间的痛苦，只有他一人要降在阴间。不是门徒，不是教会，不是任何圣徒所谓功德的宝库，更不是人类与神的合作。人不能靠着自己加添任何东西到基督的救赎上。哪怕是你当初决定跟随耶稣，这个决定本身也是神救赎恩典的果子，而不是救赎的代价。亚当一个人的悖逆使全人类都陷在罪中，同样基督一个人的顺服使许多人得以称义，罗马书5章18至19节。救赎不是合作完成的，而是基督独自成就的。所以当耶稣被出卖时，犹大离开了，而其余门徒也都四散。彼得一开始还敢拔刀抗敌，但很快他和众门徒都离开了耶稣。福音书中这样简单记载，他们都离开他逃走了。马可福音14章50节，我一直在思考，到底是什么事件让门徒们如此害怕？也许他们注意到了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那种少见的痛苦与不安，当他说，我的心灵极其忧伤，几乎要死。也许他们心里想，这不一样。我不介意在战场上战死沙场，但他要去的地方，他要面对的事，我可不想参与其中。我曾经在办公室里试着向一位军人做见证，他当时正在和一位基督徒约会。那位基督徒的家人说，你去见见他，让他信主，这样我们就没有麻烦了。这位军人对我说，我就是不怕死。我当时心里想，你知道这话有多愚蠢吗？因为终有一天你会怕的。在基督之外，不怕死不是智慧，而是愚昧。我不知道门徒们究竟看见了什么，但面对耶稣即将要承受的事，让这些本来在世人眼中勇敢的人都像羊一样四散逃走。无论那是什么，他们在面对十字架时全然失败。然而许多门徒后来却勇敢地为信仰受逼迫，甚至殉道。有人会说，新约之下的能力是在五旬节之后才赐下的，门徒们在五旬节前 还没有这种力量。你可能听过这种说法，他们当时只是五旬节之前的基督徒，等圣灵降临后才有新的力量。但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成立。就算彼得在五旬节之后，依然在加拉太书二章中因惧怕犹太人而行事软弱。所以五旬节并没有立刻让他成为超人一般的基督徒。更何况希伯来书的作者列举了许多旧约的圣徒，他们在信仰上忠心，甚至甘愿为信仰受折磨和死亡。难道我们能说他们拥有较少的圣灵吗？他们是靠血气吗？但以理、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所表现的勇气是他们肉体所能产生的吗？绝对不是，而是圣灵赐下的能力。我认为区别可能在于复活之后的确据与认识，使门徒们得到了更坚固的信心。的确，许多基督徒后来殉道，但他们的殉道不等同于基督的受死。只有一位基督，只有他一人要面对地狱的恐怖。世上从来没有人勇敢到可以单独面对上帝的审判。朋友们，当人企图与基督一同上十字架时，他们必然失败。而上帝一次次地提醒我们，想在救赎上添加任何一点人的努力或意志，都是愚昧的。耶稣在说，你以为你能和我一同上十字架，但你一定会失败。我去十字架是我独自去。人们常说，认识自己的局限是智慧。而在救恩上，这句话再真切不过了。加尔文给过一个极好的劝告，所以当任何试探临到我们时，先要记得自己的软弱，好叫我们完全倒空自己，学会去别处寻求所需的力量。然后再记得上帝所应许的恩典，使我们不至于疑惑。因为那些忘记自己软弱，不求告上帝，却自以为刚强的人，实在就像醉酒的士兵一样，鲁莽地冲进战场，但等酒劲过去，他们只想到逃跑。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真心渴望用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你、顺服你、遵守你赐给我们的诫命。耶稣亲口教导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也要爱人如己。求你赐给我们每天都能持守的决心。主啊，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向我们显明，想要在救恩上添加任何东西，都是愚昧无益的。帮助我们明白，我们之所以能在你面前蒙悦纳，是因为另一位，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求你除去我们心中一切残留的自信，好叫我们不再灰心失望，也不再把目光转向自己寻找确据，而是定睛仰望那坐在你右边的耶稣。帮助我们知道，若是要我们凭自己站在你的审判台前，就像当年的使徒一样，我们也会转身逃跑。让我们单单信靠基督，在他里面得平安。奉他的名祷告，阿们。